谢谢诗篇的献诗，也谢谢赞美小组带领我们敬拜。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沿着罗马书继续下去的，题目是背义耶稣得释放。背义耶稣，一个很奇怪的逻辑，背耶稣怎么可以得释放呢？我们作为人，我们很不喜欢被约束，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我们更不喜欢被约束。我们从小被父母约束觉得很难过，长大了呢被老师约束好可怜，更可怜的是结婚之后被配偶约束，接下来呢被自己的孩子约束，再年长一点被自己的孙子们约束，好像都在约束当中。那我们怎么得释放？被约束反而得释放。我们先了解一下行军打仗所用的板腿。小时候我很不能理解，看到军人要去行军的时候腿上要绑上，我们要去教育的时候老师叫我们绑上，要去爬山，觉得好辛苦，脚上在绑这些东西觉得累赘，觉得不喜欢，偷偷的不想绑。但是军人是因为要服从上级的命令而绑这个腿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绑住这个腿？绑上去之后呢，是行动更不方便呢，还是行动更方便？其实这个绑腿是为了长时间的行军之后能够防止血液下积而引起的疼痛，它的首先最好的长时间的行军。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如果要回老家去的时候要坐飞机，坐飞机坐久了之后有一个什么毛病？鞋子太小了，脚肿了是吧，会酸痛。哎，你可以试试看绑腿上飞机看看，也许就不会下去，因为那个就是血液下积的所带来的疼痛。如果是去热带亚热带山区里面行军的话，能够防止昆虫、蚂蚁、虫子、蚂蟥等等小动物。如果你是在南方长大的话，南方还有一些草是会倒过来从裤筒里面往上升的。我们小时候调皮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会下课的时候去操场上摘一些那个草，是有那个像麦穗一样的，然后把它倒过来，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偷偷的塞到前面同学的裤筒里面去。南方的人玩过这种恶作剧吗？下课的时候很高兴的要冲出去，冲出去的时候发现，哎，有一个什么东西往裤筒里面往上爬，很难受。板腿还有一个作用是可以阻止这一些外来的物质可以上去，使你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走远路你就知道，哪怕一粒小小的沙子放到鞋子里面都成为你行进重大的障碍，所以它防止这些东西进入到你的腿里面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防止荆棘勾挂你的军裤，你的裤子被割破了或者被卡住了绊倒了，你就会减缓行军的速度。所以绑腿表面上看上去是约束你，但实际上是可以使得你更加灵活，更加充满着活力，可以更好的行军，可以不受这些外界的搅扰。今天要跟大家 思想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啊，对不起，罗马书第六章的15-23节，主要讨论的题目就是悖义耶稣得释放，悖义耶稣得释放。我喜欢读圣经，在讲台上面，所以我来读给大家听。这却怎么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却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做了罪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再次的来思想神你的话语，也使你的话语可以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坎坷，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愿神你的话语来束缚住我们，来约束我们，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追随主。我们求神你来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顺服基督已成义。在这段圣经一开始说，这却怎么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许多时候我们对这节经文有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用我的话说，我们对这段经文有误解，以为不在律法之下就是无律法主义，我们不需要去遵守律法，不需要去行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可以吃喝快乐。其实错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是用来显出罪的。看到旁边的这个白色的盒子，也许在你的家里面你就有了，这也是我买房子之后慢慢学习到的这些设备。这个设备是什么？19块美金买的，很便宜，叫做一氧化碳报警器。一氧化碳我们是看不见的，闻也闻不出来，但是你吸了麻烦就大了。甚至有人跟我说比煤气还厉害，因为你煤气你还可以闻到，你进到屋子里面你闻到煤气，你跟哎有煤气。但一氧化碳呢，你闻不到，你看不见，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所以你需要这个仪器插在那边，如果它响了，就告诉我们说一氧化碳超标了，对身体带来伤害了，甚至有致命的危害。哎，立法就像这个仪器一样，是把罪给显出来。许多时候我们生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跟罪融为一体了， 我们都不知道了，闻也闻不出来，看也看不出来，看到了之后还觉得很好，我们还去效法，因为我们没有分辨能力。所以罪不是到了神设立的律法之后罪才成为罪的，罪早就在那里了，但神设立的律法之后将罪给显露出来，给它显露出来。所以律法就像这个报警器一样的，没有这个报警器，今天我有点先替他们做广告，我应该找他们要点钱回来。有了这个立法器之后，有了这个立法之后就显露出来，所以家里面有了一氧化碳超标的时候他就报警。同样的，立法也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违背神心意的，什么是犯罪的。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立法之下，是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透过立法来告诉我们何为罪，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不需要依靠律法来知罪，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我们的世界观被扭转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我们知道何为罪了，我们知道何为罪，我们不需要借着律法来知道。而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就可以去犯罪，因为这边再次说断乎不可。所以你会看到第十五节跟六章一节是很相似的，六章一节是在谈论到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恩典之下的人叫恩典显多吗？我们犯罪是要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这边是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答案还是断乎不可。为什么断乎不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分辨，乃是靠着恩典能够分辨是非的。我们不需要拿律法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心中就会知道如何去分辨。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挣扎？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很不平安，你觉得不应该去做，因为律法就在你的心里。你是否会为这一件事情该不该去做的时候拼命祷告？曾经有人问过我，牧师啊，基督徒现在还可以抓阄吗？我说你为什么要抓阄？他说我为这一件事情跟神祷告已经一个多月了，到昨天我要出门去的时候我还没有答案，所以我在临出门之前呢，我就又跪下来祷告，打完告之后还是没有答案，心里很不平安。所以呢，我就拿出两张纸来写上做，哦对不起，他是写上去跟不去，去跟不去。写完之后跪下来又祷告，打完告之后就抓一张。第二天他来到教会，他再问我可不可以抓阄，那个事情还没解决，另外一个事情又出来了，到底抓阄犯不犯罪？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我说真的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到今天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不关心他要做的是什么，我还没有问他，他也没告诉我，他也没告诉我他抓了之后是去还是不去。我在跟他讨论你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说按标准是不应该去的啊，但是不应该去对我又很重要， 不去呢好像又不行，所以呢就要祷告，但神就不告诉我该不该去。我说你为什么不拿三张纸？他说只有去跟不去啊。我说没有啊，神说你自己决定吧。许多时候，我不是说所有的祷告我们都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有这种倾向，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已经知道不可以做了，但是好像不去做对我们来说损失太大了。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可不可以送礼呢？我们现在要报税了，可不可以少报一点呢？不，我说的不是说那种合理合法避税哈。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得罪神，或者圣经的教导是不合宜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个信心去承担，所以我们就把皮球踢给神哈。神啊，你来看着办吧，你给我个答案吧。恩典之中，其实当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时候，所以圣经有时候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平安你就不要去做，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会来激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不平安。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来到神面前寻求那个平安。有时候不平安也不见得很准确哈，该不该去见女朋友呢？该不该向她表白呢？那个时候肯定不平安的，紧张得七上八下的哈。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的呢，其实在这边强调的是，不在律法之下，是说不需要拿律法来告诉我们可行不可行，乃是靠着恩典我们已经能够分辨是非，更重要的是能够摆脱律法权势的捆绑，我们不再被它捆绑住了。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你被律法所捆绑住了，你被罪所捆绑住了，你没有办法去行出来。而信主之后，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够靠着恩典去行出来，脱离罪的审判。可是人往往很软弱。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智，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如果我要写的话，我会写两条路。当我在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看到的是神常常把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从伊甸园开始就是两条路，吃或者不吃。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是顺从罪呢还是顺命呢？还是两条路，顺从罪还是顺命。神更有一个特点，都是把结果告诉我们，然后 也把自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 做出选择。神没有把我们绑住说你们不可以做什么，没有，神从来都是告诉我们两条路，两种道路，两种结果，然后你自己去选择，选择完之后你自己去承担那个责任。但神的恩典，当我们选择错的时候，他又会挽回我们，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再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两种顺从，两种结局。所以他用献上，献上是什么？我们献上自己是一个主动的乐意的，你把自己献给谁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神让我们自己来选择献给谁。但是神把结果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顺从罪的话，你选择听命于罪，那你的状态是什么？你就成为罪的奴仆了。 你就顺服在罪之下，你被罪所捆绑、所辖制、所约束了。那结局是什么？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至于死。所以死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还有另一条路，顺命。顺命当看的时候，有点说：“哎呦，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哦。”但这边的顺命不是这个。你到底顺从神的命令，你是顺从神的命令。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这边直接说顺从神的命令，而是说顺命？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当神设立创造人的时候，那个自然的规律，神的律法已经在我们心里了。罗马书前面的经文说已经在我们心里了，原本是不需要再写下圣经，不需要再教导，我们就知道了，你就顺着神的所设立的你去行事为人就可以了。但是因着人犯罪，就变成有两条路要让我们选择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当人有选择的时候很痛苦的。有一个老人，胡子长长的，白花花的，好漂亮，我曾经也很羡慕，因为我外曾祖父的照片我看到的就是这么长到肚脐。我曾经在40岁的时候开始留胡子，我认为很快我就会那么长了，等变白的时候就那么好。但没想到人家告诉我牧师是不可以留胡子的，所以到今天也不能留。所以那个老人呢，他胡子很长很漂亮，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就突然问他一个问题：爷爷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这个胡子是在被子里面呢，还是在被子外面？完蛋了，那天晚上他失眠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在意过到底胡子是要在被子里面呢，还是在被子外面，很自然而然的就睡了。那天晚上他就在想，到底要放在外面呢，还是盖在被子里面呢？有选择了，就折磨死人了。罪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我们是要顺从罪呢，还是做顺命的顺从神呢？我们就开始麻烦了。罪进入了世界，所以在这边呈现两条路，顺从神的命令呢，我们就成为义的仆人，成为义的仆人就可以成义了，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从神总是把选择的权利给我们，并且告诉我们结果，然后给我们自由的去选择。许多时候像我们这种懒惰人，还不如神你就直接告诉我。有时候会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把这个自由意志加给我们？神你是不是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但许多时候神是有那个能力的，神已经创造了好多的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的动物。蜜蜂，我突然想到蜜蜂，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姊妹脚被蜜蜂给扎了，我今天早上看到她脚被扎了，我就想起之前我的嘴唇被蜜蜂扎了，所以他很幸运。如果我是嘴被像我一样嘴被蜜蜂扎了，你会知道那是什么？你们今天就看到猪八戒在讲道，哇，那个肿得那么大，肿得那么大，我就想到当时的。但蜜蜂是什么？我这个是很怕热的，我现在满头大汗，我不喜欢穿西装的，很多的束缚。但蜜蜂我很欣赏蜜蜂，蜜蜂在热的天气它那个 蜂巢里面的温度都是恒温的，都是那个角六角形在那边，好漂亮哦。但是他有没有权力能力去盖一个哥德式的屋子呢？我们有梵蒂冈式的屋子，有哥德式的屋子。我们福建人雨季很多，我们的屋顶是这样斜的哈。到北方旱季的地方，屋顶是平的哈。你到陕西那一带窑洞，屋顶上面可以跑马车的哈。哎，我们有自由的能力，我们有创造力，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但那些动物它没有，它从始至终蜂巢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样子，它造不出其他的。虽然我们看上去很好哦，但它造不出来。但神给我们选择，摆两条路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去做出选择。之前我们选择了做义的奴仆，选择犯罪，坠入了这个世界。神再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已经改换门庭了，我们归到主的名下。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所约束，被他控制，被他辖制住，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来。今天我们已经改换门庭了，我们成为义的仆人了，我们有新的样式。我们要现今却从心里顺服的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楷模，传给我们道理的楷模。那道理是什么？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福音所涵盖所有的内容。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成为义，我们也可以行出义行来。神差派耶稣基督见世为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神所设立的，神所创造的不是必然败坏的，乃是可以不犯罪的。所以圣经在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从来都是说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他成为了这个道理的什么楷模。这个楷模是什么？楷模有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翻译成典范。什么叫典范？之前是顺着这个模式而来的。在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是用义，是用律法叫我们去遵守的，来证明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守全律法。接下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典范，让我们去遵守，让我们去接受。这个典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道理的楷模，我们从心里愿意顺服这个道理的楷模，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改换门庭，义的仆人。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了，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捆住了。他为了怕我们不能理解，所以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照人的常话说，照人的常话说。为什么要说照人的常话呢？因为我们献给义，做成为义的，献自己给义的，已经成圣了，好像一个很抽象的事情。那什么叫做献给义的呢？所以他就用当时人们最能够理解的话语，照人的常话，以当时人所熟悉的事物来讲解高深的道理。就像讲员们、牧师们在讲台上面会讲一些例证，所以他用当时大家最熟悉的，当时他们是奴隶制度，所以他们知道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奴隶碰到奴隶主的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所以用这样的，所以义的奴仆不是神，不是在那边说神把我们当成奴隶， 他乃是使用当时奴隶制度的那种奴隶受奴隶主控制辖制约束的那个境况来阐述原来的事情是这样的。而现在我们已经改换门庭了，我们已经把自己献给义成圣了，我们就应该脱离那种状态。所以他用人的常话，我们很熟悉的日常生活来说，以前我们是委身于罪，现在呢，我们愿意委身于义，我们自己做出选择。信主之后，还是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是否愿意委身于义呢？从前我们是主动去做一些不圣洁的事情，违背律法的事情，我们就陷在罪恶当中。现在呢，我们主动去追求圣洁的，顺应律法的要求的，我们可以靠着主活出来。我们愿意按着义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这就是一个被义所约束的状态。这个约束是一个现真的，不是说义把我们捆绑住了，把我们捆住了，不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其实那更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被罪所捆绑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许多时候信主的人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还不能理解的时候，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哎呀，我信耶稣之后，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好累哦。我跟他说，信主之后是凡事都可行，哇，他听了就很高兴。那凡事都可行不是停在这边，但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也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是否受辖制。做一件事情，可能中国人会有中国酒的文化。我们基督徒常常问一件事情，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最近我常常去小组，我也看到有一些人的家庭，家里面有很多酒杯，好漂亮。我看了我也想收藏一些酒杯，但我心里又想，万一我收集了一些酒杯之后，人家说，哎，这个牧师喝酒的，好酒的，怎么办？哎，我们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不要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先问你们一下，我可以喝酒吗？哦，感谢主，你们说可以。那为什么我们会，如果你去东北的话，中国东北的话，我问他们，你们的教会可不可以喝酒？他们说不可以，但没有几个人遵守教会的规定是不可以。那我说，那为什么要规定不可以呢？哦，这就问题来了。圣经都没有规定不可以，圣经还告诉提摩太说，稍微用点酒哈。哦，许多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节圣经哈。圣经都叫我们说稍微用点酒，更加深一步的说，哎呀，人家主耶稣都变水为酒了，你还不让我喝？啊，那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呢？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喝酒？那问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喝酒？因为你喝酒的时候，你上瘾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你会被酒精所约束，你就失去自由了。我在中国服侍14年，我是两面人。在家里的时候，跟我的亲人喝在一起的时候，逢年过节，我们会稍微用点酒庆祝，喝点红酒， 有时候失眠了，为了好睡觉，喝那么一小杯的红酒。甚至我也会劝那些年纪大了老人说，你睡觉之前冬天喝一小杯 红葡萄酒，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液循环有好处。回过头来呢，到外面去有人请吃饭的时候，不管哪里，酒席也好，宴席也好，或者是人家请这个讲员吃饭的时候，他们问我喝酒吗，我说我不喝酒。为什么不喝酒？因为在那种场合就不能喝，你不可以跟他说，哎，我只稍微用点酒。你试试看，中国的酒文化就稍微用点酒的时候，你稍微一小杯喝下去，哦，你喝了，这个也给你敬酒，那个也给你敬酒，等一下就20个稍微了，你就醉了，在那个场合你就不适合。所以我们喝了之后你就上瘾了，你就受他的辖制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被义所辖制，耶稣被义所耶稣，被义所耶稣之后，我们就献身委身于，我们就从罪得释放，得永生了。我们的世界观被改变了，一个被罪释放出来的是一个世界观被改变了。所以他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现如今现在以为羞耻的事情，我们在之前，意思是说你在之前你做你觉得很顺其自然的，现在你会觉得羞耻。什么事情是我们以前做顺其自然的？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要办事情送点礼，送礼行贿，做销售的给回扣。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哎呀，我去买衣服都要试穿的嘛，都要穿一下。然后婚姻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试一试保险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试婚哦。曾经我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信主之前他那个时候还没谈恋爱，他说谈恋爱结婚之前我一定要试婚的，买衣服都要试了，那婚姻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要试？当他信主之后，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试婚是犯奸淫，任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犯奸淫。他扭转了，他觉得那是可羞耻的事情。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现今以为羞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日有什么果子呢？有什么果子？也许当时的果子你会觉得是得了益处的，比如说你要办事情，你卖东西给回扣得了益处。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基督徒老板最挣扎的就是不给回扣，我怎么跟人家竞争呢？他愁眉苦脸的跟我说，黄牧师啊，我怎么办？我竞争不过人家，我怎么办？我跟他说，按照神的心意，你不要给回扣，让神来帮助你，你要对神有信心。但说好说，你行给我看。他说，你给我点现实的例子可以吗？有谁这样做神祝福他？当时真的把我的汗都憋出来了，因为我又不是做生意的，我也没什么好的例子。我突然想到当时的中国，刚好中国很昏迷的，去日本旅游一定要买日本的马桶盖，你们知道那件事情吧？哎， 中央的有一个什么部长，他也在他的采访当中说到，他也要日本的马桶盖，因为他在北京的长安街买了个马桶盖3000块。有啊，你去在西单你就可以买到一个3000块，但是他也想买一个10000块的日本的马桶。他在报纸上面所登的就是那个3000块的马桶半年之后就坏了，而那个10000块的马桶盖他可以用好久的。我不是在替日本推销产品，我是在说怎么去竞争。你是靠回扣，靠给人益处，然后他去卖你的东西呢，短期你可以得到益处，但是长期的呢你就受损了，人们对你的产品没有信心的。长远的来看，人家宁愿坐飞机去到日本，行李里面放一个马桶盖，然后从大老远的带回来。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这样去做的话，有一天人们是会抢着买你的东西，但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受一点损失，你要忍耐。我就跟他讲，20年前我在大学里面读电脑程式设计的时候，那个时候谁要用苹果电脑？整个电脑实验室里面300-400台电脑，只有10几台苹果电脑，我们要大老早的去抢位置才有那个电脑可以用。但是那10几台苹果电脑就扔在那边没人要用的嘛。但是20年之后的今天，苹果公司经过20年的沉淀研发，今天我们人手一台哈，都要苹果的手机、手机电脑，这是需要时间的。许多时候我们过去以为羞耻的，我们过去以为好的，现在成为羞耻的。它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死。不管你是做生意也好，我们跟这边更是该告诉我们，永远的结局，你违背神，也许你暂时可以得到那个快乐，也许你暂时得到那个益处，但是呢，你的结局呢，是死的。但感谢神，在这边有一个转折，他告诉我们说，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的命运被改变了，因为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了。我们看那些事，以前以为是好的事情，现在都以为是羞耻的事情。但人的心就是这样，人的心常常很短浅。我们看美国这个社会也是如此，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神。他们所选择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圣经从公立学校被踢出去之后，你看美国整个社会走向哪里？有人做了专门的调查，圣经被赶出学校，但什么进到学校了？签字进到学校了，校园签案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这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今天的美国同性恋合法化了，我今天用中文比较安全，如果用英文的话被传出去，说不定 会被骂死的，会被唾沫淹死的。但这个社会呢，越来越远离神了。我们作为从罪里面得释放的人，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我们会同流合污的。我们是一个被从罪里面得释放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需要为罪付代价了，我们不需要再为罪付那个代价，因为我们是被义所约束了的。被义约束的人呢，不是受了捆绑，不是受了辖制，乃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我们自己自然而然会去做一个分辨。如果我们觉得心里有不平安，有挣扎的时候，我们去祷告求神给我们平安，而不是给我们说该不该去，因为我们自己 心里就有一杆秤，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合神心意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愿意被义所约束。当我们被义约束的时候，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有挣扎，我们的内心就会有痛苦，但是我们的结局是就得了永生，得了永生。神把两条路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做出什么选择。在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做罪的奴仆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做义的奴仆的结局就得着永生。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呢？因为罪给人的工价，给人的报酬，结果因人不能做什么善功，反而只会犯罪，便按着神的公义得到了他所当得的工价，便就是死。这是陈中道的解释，我个人很认同，所以我就借用他的解释。我们就得到了那个工价，但神却在工价之外给我们预备了恩赐，以是信他的人便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永生。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着了永生。这样我们既因信耶稣基督有了永生的果子，岂能继续被罪所捆绑辖制跟约束呢？也许罪还会偶尔的侵扰我们，但是我们愿意被义所捆绑，就像那个绑带绑腿一样，我们跟罪隔绝，我们把它拒绝在我们身体之外，我们不让它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使我们可以轻松。我们已经不受律法的捆绑约束跟辖制的，而是愿意让义来约束我们。当我们被义约束的时候，我们就能按照义的标准来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就不用去被罪恶所捆绑。许多人他们不愿意，我们就能够远离犯罪，真正的从罪里面得释放。一个被义约束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得自由的。最后我给你们做一个我的学生的见证。我那个学生之前是吸毒的，一个吸毒的人他是被毒品所控制的。我跟他说，我问他，吸毒好戒吗？他说好戒也不好戒。他说好戒是那个毒瘾对身体那个带来的那个痛苦很好戒，但是对心里面的那个捆绑很难戒。那个毒瘾发作的那个瘾所带来的那个，他说只要狠下心一次就可以戒下来了。他跟我说他那一天毒瘾发作的时候，他被送到戒毒所里面去，那些人很残忍，把他给绑起来，绑在那个椅子上面，是焊在地上的，就捆在那边不能动， 因为说毒瘾起来的那种难受会使得自己去撞墙壁，会受伤，甚至会死掉，但就是为了控制住他，所以就绑在那边，绑住一个晚上，哇，那个全身上下像蚂蚁在咬一样的那个痛苦，一个晚上克服过去了，哎，那个不会再犯了，那种痛苦不会再犯了。但是第二天人们进去的时候，哦，整个屋子臭烘烘的，你们就知道那有多痛苦，屎啊尿啊全部出来，很痛苦，但一次就过了，那个毒瘾不会再侵扰他了，熬过去了。但是心瘾呢，心瘾，他跟我说一句话，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显毒，对那个毒品零抵抗力，只要一看到毒品就完了，那个心瘾。我问他，那你现在真的戒掉了吗？他说真的戒掉了，因为他戒了几次之后没有办法，最后人们把他送到福音戒毒所里面去，他在福音戒毒所里面靠着福音，他的生命得到扭转，他改变了，他认神来改变他。我说你真的改变了吗？他说我们做过实验的，毒品对他再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去动，没人监管也可以不去动，他现在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改变，让神来掌管，让义来约束我们，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从罪得释放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乃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被重价买赎的，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义所耶稣，让神来掌管，我们求神你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神你常常把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你把结果也呈现给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不要再继续活在罪恶当中，像一个好像离开了罪不再成为罪奴隶的，但是我们还是依恋在罪的罪恶当中的人。我们愿意让被义所约束，我们愿意被义所绑住，远离罪恶，脱离试探，脱离引诱，常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